各位同道大家好，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我们这一讲的学习内容是八仪第三的第一二三章。从治国的角度来说，是礼乐治天下的。礼的作用是安上治民，乐的作用是移风易俗，这两个在治国的重要性上是无可替代的。礼乐能合天地大道，公序良俗就会得以彰显，人心正了，行为自然就正了。如果礼乐不能被正确引导，就会礼崩乐坏，社会寡廉鲜耻，大风气败坏之后，再好的制度也是没有用的。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制度法规只能管住人的行为，它是管不住人心的。制度法规是由人来制定的，也是靠人来执行的。如果人心是坏的，再好的制度程序也是没有办法避免被坏人钻空子的，钻来钻去，最后啊就千疮百孔，失去初衷了。比如有这么一个黄宗羲定律啊，就是说历史上历次农业税费改革初衷都是希望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情况是每改革一次，农民的负担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愈来愈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反之害，本质上是手握权力的执行者，特别是基层执行者，怠政、懒政，甚至干脆是私欲作祟，鱼肉百姓。就说呢，我在基层做事儿，我手里的掌握一些权力，反正我晋升无望啊，往上走又走不了多少，那我干嘛不弄点好处啊？制度是由文字写成的，如果执行的人本身就是坏心眼儿，看到制度首先想如何通过制度漏洞，通过坑蒙拐骗等手段谋取私利，总是能想到办法的。比如宋朝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初衷本来是好的，因为农民种地有灾年也有丰年，灾年的时候农民日子不好过，只能是借钱，借钱呢又求告无门，只能借高利贷。而青苗法的初衷是贷款给这些农户，让他们免去遭受高利贷盘剥这件事儿。结果执行下去，最后就变成了强行摊派，强行摊派的结果自然是民怨沸腾，苦不堪言。八仪第三这一篇里边主要内容是论治国中礼乐的得失。礼本于人心之仁，礼的崩坏是从人心不仁开始的。人心一旦偏离了人道，就会像溃千里大堤的蚁穴，开了一个口子就会迅速摧毁整个大堤，一旦溃烂开来就会迅速蔓延。这就像病毒传播一样，刚开始感染就是一个点，然后就呈急速状了迅速增长，一旦人心不仁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就会迅速破坏掉公序良俗，导致社会秩序偏离常道。社会失去良好秩序，就会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难免生灵涂炭，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咱们说一下八仪第三，这个八仪，仪是行列的意思，仪声就是跳舞唱歌这些人，八仪呢就是八行八列，八乘八是64个人，这是天子的规格。以此类推，诸侯之邦就是六仪，就是六行六列，是36个人。诸侯以下的大夫就是诸侯下边的家臣，家里边只能用4416个人，叫四仪。那么家臣下一个层次就是士，士只能用两列乘两列四个人。天子用八仪出处是左传，原文是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无所以结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所以天子之武的规格是八仪。那本篇为啥叫八仪呢？这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说法是说祭祀僭越这件事情孔子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把僭越的具体事儿当作篇名。另一种说法是说呢，论语每一篇的篇名应该是全书编撰之后然后才定的，就这个书啊已经编出来，编完之后呢，然后每一篇再定名。因为第16篇篇名啊是记事，所以这地方就不能再用记事了，你再用记事不就重复了吗？所以这里边叫八仪。 八一篇的第一个，孔子谓季氏八夷五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一章是讲鲁大夫季孙氏礼乐僭越这事儿的。孔子谓季氏，这个谓本意是评论评价的意思，这里边是有讥讽的意思，里边就是旁敲侧击的批评。季氏就是鲁大夫季孙氏，当时这家呢主事的是季恒子。八夷五于庭，用64个人，这是天子才可以用的，不是他一个家臣能用的，这是大夫僭用天子之力。僭越这地方怎么理解呢？就比方说一个大家庭，平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这位置是固定的，中间那椅子是老太爷坐的，今天老太爷没在家，然后呢这个儿子直接就坐到这椅子上了，这就是明显的僭越。孔圣人对季孙氏僭越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旁敲侧击式的批评。这个是可忍也，忍呢是容忍，就是季孙氏以大夫身份僭越天子之礼，这件事能容忍，那又有啥事不能容忍呢？鲁国君对权臣放肆僭越无能为力啊，对此孔圣人是非常不满的。孰不可忍也，这句是指责批评季孙氏的。孰是谁的意思，这个孰在这里边是指人，不是指事儿。忍呢是忍心，既是僭越天子之礼，这是对君上的轻视和不尊重，相当于欺负上位者。咱说欺君罔上啊，就有欺负的意思在里边。这种事情季孙氏都忍心去做，那还有啥事不忍心做呢？所以呢，将来他干出杀君弑父等等这些事情，那也是不是不可能的。这里边大家注意啊，前面这个是可忍，它是侧重指事的，孰不可忍是侧重指人的。在这一章里，季孙氏僭越的表现仅仅是八夷，就是说只是在人数上僭越了，这不算很严重的僭越。孔圣人是就事论事，所以只进行了旁敲侧击式的批评。当僭越的更严重的时候啊，孔圣人说话就没这么客气了。这一章和下一章都是指责季氏的，不是指责国君的。以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将心比心揣度季孙氏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季孙氏刚开始用八夷的时候心里边应该也是不安的，但八夷之舞毕竟很热闹，非常有面子，这时候初心就开始放水了，那用的次数多了，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就这样初心就偏离了天理良知，就被私欲遮蔽了。我们很多人也这样子，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刚开始心是不安的，心里边也是觉得这事情好像做着挺不地道的，但是啊，随着姑息纵容心里边的私欲，这就像铁钉生锈一样，刚开始钉子是一点锈没有的，这慢慢呢有那么一个锈迹出来了，锈迹出来你不管它，不去擦拭它，不去保养它，任由它发展蔓延，最后整个钉子就完全被锈蚀斑驳了。所以我们做儒家心性的功夫，能在心有不安的初心处就坚决遏制住，就没有后面的后果了。这边咱试着翻译一下啊，就是季孙氏在自己家里边以大夫身份僭越天子之礼，孔子知道后说，作为臣下这种事儿他都做得出来，还有啥事儿是他干不出来的，将来啊干出杀君弑父的这种事情啊，那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接着看八夷的第二篇，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为毕公，天子穆穆，悉取于三家之堂。这一章是孔圣人对三家权臣僭越的事情引用诗经颂的话进行讽刺和批评，语气显然比上一篇僭越更加不客气了。三家指的是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家，这三家权臣都是鲁桓公之后，鲁桓公立庄公为鲁国君，其他三个儿子就是公子庆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孙氏是庆父之后，叔孙氏是叔牙之后，季孙氏是季友之后，这三家权臣是这么来的。雍是个乐曲，它是周颂的第七篇。我们知道诗经里边分三类，就是风雅颂，这个颂就是在宗庙中祭祀的时候用的乐曲，一共是有40篇， 分成周颂、鲁颂、商颂。雍的词一共是16句，是周天子在宗庙祭祀结束的时候，祭祀结束了要把这个祭品、礼器等等往下撤，这时候奏乐，奏的就是雍。以雍撤这个撤字和撤销那撤是相通的，古代祭祀完毕之后，撤这过程中也是有仪式的，得有乐人歌诗伴奏，直到仪式结束。雍是周天子祭祀往下撤祭品礼器的时候专用的这种伴奏乐。而这三家权臣仅仅是诸侯的家臣，他们在撤祭祀的时候居然也敢用乐工奏雍来伴奏，这显然是严重僭越了。这三家权臣不但眼里边没有顶头上司鲁国君，连中央的周天子也毫无敬畏之心的。所以孔子引用雍的原文，像是辅助帮助的意思，这里边指的是助祭者，就是祭祀的时候有主角，那也有配角，助祭者是配角。为啊是个助词，相当于是。必指诸侯，公指的夏商后代被周天子封王，夏朝的后代被封在启，殷朝的后代被封为宋。穆穆呢是形容天子仪容整肃，庄重威严。相为毕公，天子穆穆，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周天子在宗庙里边祭祀，诸侯和启宋二公来助祭，整个场面宏大肃穆，天子庄重威严，至美至敬。如果没有诸侯和启宋二公来助祭，广义周天子自己在这祭祀的话，那也是不能用雍来伴奏的。所以在周礼这个阶段，用什么不用什么，那是非常严谨的。孔圣人引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你看连周天子祭祀的时候，那都是人齐了才敢用雍伴奏，你们三家权臣那又算什么？雍不过是一个诸侯的家臣而已嘛。所以后边加了一句，奚取于三家之堂。奚在这里边借用为疑问代词，相当于哪个、怎么样等等这个意思。三家之堂这个堂指的是供奉祖先的祠堂，因为三家权臣都是鲁桓公之后，供奉鲁桓公的祠堂在季孙氏家里边，遇到祭祀祖先的时候啊，就是搞这个祭祀祖先活动的时候，三家都到季孙氏家的祠堂里边参加活动。诗经里边说，周天子在诸侯和二公的拥护下奏起雍这支国乐，进行祭祀收尾撤去祭品礼器这仪式。而现在这三家权臣拥护左右的就只是他手底下的士而已，连家臣都算不上，他居然敢用雍这样庄重的国乐，真不知道他究竟咋想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风气开始变坏，往往是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所以从治世的角度来说，越是居上位者，越是能影响很多人的人，你越得注意防微杜渐，永远不要轻视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和严重后果。我们把这篇翻译一下，鲁国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这三家在季孙氏家里边举行家祭活动，就是在祭祀祖先结束撤下祭品和礼器这个环节，居然用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用的雍乐伴奏。孔圣人说他们咋还要这个脸。雍曲里边的词说，相为毕公，天子穆穆，这三家居然也敢在家祭里边用，干出这么严重的僭越行为，他们究竟是咋想的呢？我们接着看下一章。子曰，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礼乐之间的关系咱先说一下，礼主敬，乐主和，有礼没乐就会偏于束缚不舒服，有乐没礼就会偏于放纵低俗化，礼乐相辅相成才是和谐自然的景象。我们搞一些仪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特别是一些大的仪式的时候，里边呢如果没有音乐伴奏的话就很不舒服。你比如说像军队这种阅兵式吧，阅兵的时候 如果没有雄壮的军乐伴奏的话，啊，这个搞运动会搞什么这些大型的这种活动，你如果没有个运动员进行曲作为这个背景音乐放出来，整个人的节奏是不对的，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但如果只有音乐没有具体仪式的话，大家在这个音乐下就由着性子想干嘛干嘛，就难免会低俗化，最后搞来搞去就搞成一群魔乱舞啊。所以大型礼仪现场的话，一定是礼乐相辅相成的，只有这样啊，它才是一个和谐自然的感觉。那么人和礼乐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子呢？人是灵魂，礼乐是躯壳。人是发心动念，礼乐是发心动念驱动下的具体行为。礼乐都是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但是人是后边那个摸不着看不见的。人和礼乐可以理解成树根和树根上面那个关系，树根在地下埋着看不见，树根健康，树苗才能生机勃勃茁壮成长。没有根的树，不管你现在看着它多么好看，它撑不了多久它就会枯萎，就会死的。礼乐是内心之人的具体载体，如果心里边没有人，礼乐也就失去了创建的意义。如果没有礼乐作为载体，内心之人就无法彰显出来，所以两者是一内一外，是以气载道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身的主宰是心，心中无人，那么礼乐这些东西啊，就全是虚飘的了。比如骨子里边逐利这种人，就算是天天读圣贤书，他不是在圣贤书里边学如何做人，而是拿着圣贤书琢磨怎么在里边断章取义，从中逐利。这种人就算是把圣贤书他能倒背如流，那又能怎么样？他也改变不了这种人是幕后而观的本质。就像现在很多人搞国学搞传统文化教育，他学这些东西的真正目的就不是从中吸取营养让自己的灵魂饱满起来，而是琢磨怎么用这些东西忽悠别人，把别人口袋那边钱掏出来，干的都这事儿。我们把这张试着翻译一下，孔圣人说，人心如果没有了人，做出来的礼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人心如果没有了人，演奏出来的乐曲也同样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核心就一个，如果人无人心，顶多只是做做礼乐的样子，礼乐是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这里边要注意啊，礼制是周公所制的，孔圣人阐明了人是礼乐根本的道理。礼乐是器用层面的事情，是人的载体，是有形有质，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能食古不化，迂腐而不知变通。而人是根本，是无形无质，摸不着看不见的，只能通过载体才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读儒家典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是能变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变的。这一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讲继续八仪第三的学习，感谢诸君。